那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第八章。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八章，我们要从第十六节，然后呢读到第九章。
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六节，你要卷起一把书在我门徒中封住去，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雅家的耶和华，我也望。看来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西安山万军之列，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嘴的和行巫术的，就是生命年满的女人，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和和法度为标准，他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不得进城。他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那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远观天上，俯察下地，都要进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被卷入乌黑的黑暗中。
第九章第一，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利和拿伯他立地为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在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腿，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已作为壳上的，当作火柴。
因我们今日为我们而生，有弟子随我们，圣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主使言入雅各家，落在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专抢他的人却要找死砍的活的树。
即使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他的手仍伸出，这百姓还没有归向抵挡他们的，也没有寻求万军之，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余尾，中之余长老和贵人，就是从以孔言教人的先知，
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导的都败亡，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吉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搞起来，就成为烟雾旋转上腾。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背上的肉。
马拿西吞噬，以法莲，以法莲吞噬马拿西，又一同攻击有。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好。我们上次提到第七章跟第八章，我们很快的再回想一下。第七章跟第八章开始呢，是讲到犹大的光景。犹大的光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上帝只有表面上的信，但是实质上却是不信。 所以呢，当时亚兰王跟北国的以色列王来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那么上帝已经告诉他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只要信得过上帝，他们就一定可以在当中脱离这个攻击，脱离这个困扰。但是呢，上帝告诉他们，他们要坚定他们的信所以接下来就是给亚哈斯王一个预兆，就是他可以跟神求预兆，但亚哈斯王却说他不求神，他不试探神上帝说的话，但人却用自己的意识做主。上帝说你来求你，我会给你一个，你来求我，他就说我不求，我不要试探神。所以这当中显明的人自己以自己做主，那么呢，在当中就以为这样子是一个更敬虔的方式。所以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要他把那一个将来的预象将来的预表显明，所以就告诉他们他要用一个大牌子写，掳掠快快的到了，抢夺快快到了那也生了一个孩子，也用这个做名字。那我们来告诉他们很快的这些敌人的攻击就会临到南国，临到犹大在当中告诉他们这些必然会临到，然后这些都临到以后，上帝的恩典会临到剩余的百姓，会临到剩余的百姓。那么当上帝的恩典临到剩余的百姓的时候，仍然有一个艰难在那里，因为上帝所赐的恩典在以色列家成为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这是讲到耶稣将来来的时候，反而是以色列人应该认识他的不认识他原因就只有到这边为止。你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百姓自以为信自以为信人落在一个自以为信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他信不过上帝的话，但他认为他信得过上帝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因为我们罪人的本相即便把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罪人的本相会认为我知道上帝的话，我认定上帝的话，但自以为信，但事实上上帝不认为我们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的恩典。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你们要放在心上，我再讲一次，我们人自以为信，就是认为我知道这些知识，我知道这些道理，圣经讲的这些我都懂，然后我也认为我信这不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都离开了那个信心的真实的面，信心真实的面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如果不借着十字架，我们这一个罪人还是自以为义，就跟当日的犹太人一样他们懂旧约，他们守律法，他们有很多的宗教行为，但他们认为他们认识神，所以这是最可怕的一个情境。因为外邦人他会说我不认识神，但以色列人会说我认识神，这样了解吧。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本相，我们真正的本相，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需要上帝的救恩。所以这也是刚才我讲诗篇的时候跟大家一直强调的，认罪是知道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讲的，今天讲的，那么呢在当中，接下来在以色列的当中就要带入福音了。第十六节上帝跟以赛亚先知讲，你要捡取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以耶和华所给的儿女，就是从住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好，这几节的经文讲到，那么封住异象，封住异象，封住信诲封住的意思，封住的意思不是让人家不看让人家不看，而封住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些话被确定，被确实的保证确定，因为封住就不能改， 封住的意思是指封住了就不能再改，上帝讲的话实实在在的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啊，以色列的盼望者来了，所以我要仰望他，我等候，那我也要仰望他，仰望他，所以神就会在锡安山，在以色列中成就他自己的预兆和神迹。预兆跟神迹这两样讲的就是标志，就是讲记号。哦，上帝会来啊，借着神迹，借着标志，借着记号，使人能够认定的那一位，当仰望的那一位。好，所以这段话讲什么？就是上帝跟先知以赛亚讲，那么啊，将来要来的那一位，会使得上帝原先所说过的话都怎样被保住了，哦，被成就了，哦，被保住了，被成就了，然后他成为上帝在以色列当中要做的预兆跟奇迹，把那个标志，把那个意象，把那个象征都呈现出来。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借着这些来告诉人，他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盼望的那一位。好，所以十六到十八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等候这一位啊，要来称被称为圣啊，来，我们应当去仰望他的这一位。好，所以这个是一条活的路，是这样。那十九节讲的刚好是相反的，刚好是相反的。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细微的，哦，你们一定要确实的回答他们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哦，所以十九节讲的就是指责当时民间的信仰，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他们表面上是信奉神，实际上是交鬼，哦，或者是啊，去找那些行巫术的。交鬼行巫术的指的是当时在他们周边的列国，周边的列国。那么交鬼的行巫术的，言声音绵满，言语细微，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很有意思。声音绵满啊，言语细微，这个是一个人去问交鬼的，那么鬼借这个人发出来的声音啊，啊，那么呢啊，这一段话是指责啊，指责当时的这些啊犹太人信仰不纯正，那么去做这些事。所以百姓一定要知道，你要明白体会上帝的意思，就直接二十节，人当以信悔和法度为标准。信悔跟法度讲的就是上帝的话跟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做的见证，上帝的话跟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行过的 为证。他说一定要跟这个相符，如果不跟这个相符，就不得见晨光。不得见晨光，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啊早晨降临到的那一个啊光，意思就是一直在黑暗当中，一直在黑暗当中。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就是，将来有一位啊神在当中所给的兆头，同你怀孕所生的那一位，人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的那一位，那一位将来啊是上帝要跟我们同在，那一位是我们应当敬畏的，应当仰望的。他来了，就成就了、保住了上帝在旧约上所应许的话。所以从旧约上的应许或旧约上的话，跟旧约上上帝所做过的事，我们就可以认定什么？认定耶稣。所以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福音书一直强调应验经上的话，应验经上的话，讲的就是这一段，就是他是给我们作为预兆跟奇迹，他来是能够使得啊训诲跟律法被封住的。那如果一个人用这一个上帝给的 训诲跟法度为标准去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光，就看到光，因为我们知道，好，二十一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里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望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一段讲到以色列人在见晨光之先，以色列人在见晨光之先，他们的日子非常艰难，也就是说在耶稣来之前，以色列人是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光景，在耶稣来之前，以色列人在非常黑暗的光景，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知道，那么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重新建造圣城，重新建造圣殿圣城，那么呢，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恢复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一直在跟异族人在当中相争，那么也在当中受他们的干扰，然后呢，后来他们被这个罗马统治，所以他们一直受到许多的艰难许多的困苦，这就是他们在当中所遭遇到的黑暗。在这黑暗里面，他这里就讲他们受艰难，受饥饿焦躁不安那么仰望上天俯察下地，都是黑暗，所以第九章第一节就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前面加一个但，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这个转变就是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这一段话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讲的话，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就是引用这一段话。马太福音第四章讲是讲什么呢？讲到耶稣受过洗之后就回到加利利，那么在加百农这个地方靠近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的边界上，那么在当中使很多的人这个病得医治，使很多的人在当中领受上帝的恩，所以马太就引用说，这要应验先知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的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的话。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一段话来再思想，希伯伦地跟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这些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一段这些地讲的哪里呢？就是讲的以色列地最北边的地方，最靠近亚兰，最靠近泰尔西顿这一块地方。因为这一块地方是从北边来，从北边来的人要进入到南边的埃及，首先进入的地方，也是从亚述从巴比伦后来的希腊罗马首先被攻打的地方，首先被攻打的地方，因为它在整个地理的位置是最北边的地方。所以呢，他这里就讲到希伯伦地跟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因为他们最先陷入亚述，最先陷入巴比伦就先被外邦人管辖然后再来沿海的加利利地，被称作外邦人的加利利。加利利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在整个以色列最北边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的人被南边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人看不起，原因是因为加利利这个地方离圣殿最远，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跟当地的这些外邦人来说的话接触的最多，然后加利利又最靠近泰尔西顿这两个大城， 这两个大臣都是 做商业做贸易的，所以南边的犹太人会觉得北边的犹太人信仰不够纯正，不够纯正。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点，在这一块地方在旧约上面呢，没有出过什么先知，没有出过什么先知。所以你们可以回想当时拿但业讲了一句话，对不对？拿但业说什么？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啊？这句话是代表当时以色列人的心声或者他们的啊主要的意见，就觉得拿撒勒这个地方啊是一个没有被上帝祝福的地方啊，所以他就认为不可能出什么好的啊。所以拿但业讲这句话啊，那腓力就跟他说：“你来看嘛，你来看。”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一句话，你是真以色列人，心内心没有诡诈。然后他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因为这个叫做光，这个叫光。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一个人在黑暗痛苦当中啊，但是呢当他看见了耶稣以后，就看见了外邦人加利利得的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一个人真正认识主的人，是一个从黑暗中出来进入光明的人，进入光明的人。那么他可以在生命的当中啊，感受到那一个啊，在基督里面啊所领受的生命的盼望啊，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那生命的一个丰富。所以第三节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一段话我们啊来思想啊，这一段话我们不能从表面的字义里面去讲啊发生的情境啊，因为如果你用表面的字去讲发生的情境的话啊，表面的字的意思呢在当时没有发生，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了，他们认识耶稣了啊，他们在当中得着了，对不对？第三节说他们像昏乳物那样的快乐啊，然后第四节说负的重轭杖欺压人的棍都折断，像米甸的日子一样。那如果从表面的字就是讲到外族人的欺压都已经没有了，对不对？好，但我们知道耶稣来了啊，罗马政府还在，耶稣死了罗马政府还在，对不对？耶稣复活以后罗马政府还在，都还是在哦。所以我说的这不是从字面的意思里面去解释这一段，因为他不是要用字面意思去解，跟前面讲的一样，人受艰难饥饿困苦痛苦幽暗，也不是从字面意思去看说日子过得不好，生活过得很苦哦，也不是在讲这个。这整段话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被许多的网罗牵到，被许多的捆绑绑住了，我们的心在黑暗里。我们看见光，耶稣讲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个光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所以这边仍然讲到一样的，人的困境，人的困境，人真正的恶，肩头上的杖，欺压人的棍啊，都已经折断。这些都是讲我们从罪啊的所带来的压在我们身上的难处啊，所在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罪，一个是别人的罪啊，通通加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的艰难，我们的艰难啊。所以呢像米甸的日子，米甸的日子我解释一下， 米甸的日子是讲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基甸的时候。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讲基甸的故事，那时候米甸人势力非常庞大，来欺负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欺负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把以色列人杀了，那不是用杀的，而是当以色列人收成的时候，他们过来抢。当以色列人收成的时候，他过来抢，知道吗？他不是随便找个时间去抢你，而是等你领薪水的那一天才抢你，知道吧？你薪水放到口袋，他才去把你口袋中的薪水拿走，意思是这样子。以色列人辛辛苦苦的工作种植，开始收成的，对不对？打了麦子，打好麦子他就把它抢走，意思就是人辛辛苦苦劳碌都怎样，都失去了。所以这里在讲一个米甸的日子，讲的是我们这一个人在这世上，我们劳碌，最后我们没有得着劳碌所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得不着安宁，我们心得不着平静，我们所付出的，我们以为我们应当可以有的，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恶，许多的重担，许多压在我们身上的艰难。我们在整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有许多艰难，许多艰难。我说过，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身边人的罪，都是我们的艰难。我们身边人的罪为什么造成我们的艰难？因为我们跟他有生命关系，我们跟他有生命关系，对不对？所以这都是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肉体的艰困。所以这一段话讲的就告诉我们，人是活在幽暗当中，在死荫之地，但看见了耶稣，认识了耶稣，就可以从得着光照，看见了光，看见了光最要紧的就是喜乐。喜乐第三节，加增他们的喜乐，在他们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人欢喜，像荤乳物那样快乐。荤乳物是你得胜之后才荤乳物，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人看到耶稣就是喜乐，内在的心就是喜乐。这边我提一下，外面的情境可能没有变，要记得外面的环境没有变，但我们里面可以有喜乐，可以有满足，因为我们的心有盼望，我们的心在当中可以知道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这个黑暗中出来。所以一切攻击我们的都被销毁，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可当作可烧的柴。就是我们不再陷入那一个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压迫当中，那一个征战在我们当中都止息了。为什么会这样？好，第六节就是我们常用的，在圣诞节我们会用这一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切都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一子，我们知道就是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那么这个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位，这一位，那么呢，他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讲到他有一个来的新的国度，新的国度。我们本来是在黑暗，在撒旦的国度底下，但是我们认识主、归入主，我们就在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光明国度的政权在耶稣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呢，他的名是奇妙，奇妙讲的就是他所要做的事总是在当中使我们发出赞叹来。那么测试讲的是在当中他带来许多的智慧跟谋略。那么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要记得，全能的神不是上帝什么都能做， 记得啊，不要这样想啊，这是字面的意思，不是圣经的意思。全能的神意思是上帝所说过的话都会成就，他都会使他成就。所以有一些人说上帝是全能的，那上帝是全能的能不能叫所有的人都信？那基督徒就说是全能的就应该可以，但事实上你看不到，对不对？上帝喜悦所有的人都得救，但有没有所有的人都得救？没有。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知道吗？全能的意思是上帝说过的话他都会使他成就，那上帝没有说的不要把它套在上帝的头上。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上帝的话，就是信上帝说过的话那么重要，因为全能的神讲的是上帝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他都要去成就他。再来讲永在的父，永在的父讲的是他所给我们的生命啊，是一个永存的生命啊，永存的生命。我再说一次哈，永在的父讲到是他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永存的生命，就我们讲的永生。和平的君讲的是他带来的国度是一个平安的国度，平安的国度。好，那么平安呢只有一样是上帝给的啊。对对，以色列人一直认为一种期望是耶稣如果是弥赛亚，耶稣就要来做王，耶稣来做王就要把罗马人赶出去、哦、他们一直这样认定。但耶稣讲了一句话他们不信，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在建立一个国，不是属这世界的国，是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好，所以这边我们再整理一下，第六节就告诉我们那一个为我们而生赐给我们的婴孩，他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在他是他自己在当中掌权的，那么呢他会行出非我们人的能力所能做的、哦、所以他是一个奇妙，他所带来的智慧也是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然后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用这五个面向来告诉我们，来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认识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做王的那一位。好，第七节，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神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上帝会照着他所应许的使这个国度那么在当中建立，在当中不断的扩增，然后在当中不断的显出他是一个平安的国度。那么他会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宝座上表明说他将是那一位成就大卫之约的，成就大卫之约的。因为以色列人一开始上帝拣选了大卫做王，后来跟大卫立约，上帝就讲了你的后裔要一直坐在你的宝座上。但是如果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看的话，那么南国被灭了以后，那么以色列大卫的后裔就没有做王的了，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国家灭亡了但是这个大卫做王的这件事，后裔做王这件事在耶稣的身上实现了，因为他就是做王到永远的那一位那么他也是真正的使公平跟公义来掌权的那一位，公平跟公义掌权的那一位。那么这个国也是到永远的国神自己会坚定这件事，成就这件事。好，所以一到七节呢就讲到回应前面讲的，那么呢将来有那一位那么来的 那么被称为圣者的那一位，但是呢，很可惜，对当时的以色列家就成为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神所设立的防脚石。那耶稣来，这些话后来在福音书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应验了。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八节。好，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恩典给他们，盼望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以色列的那样的一个情境。所以第八节开始呢，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一章第八节开始，第九章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一章，会重复第七章到第九章的话所谓重复就是讲到以色列的黑暗跟光明在黑暗当中上帝给的光上帝给的光好，第八节，神使一言入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要找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就要换香柏树，因此神要高举律性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激动以色列的仇敌，有亚兰，有非利士，他们吞吃以色列，那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边讲的就是上帝使一个信息进入雅各家，进入以色列家，这是讲对北国的信息，上帝对北国的信息，上帝对北国的信息，要知道这个时候北国还没有灭亡，还没有灭亡，所以上帝对北国的信息是什么？他说这些百姓就是以法莲跟撒玛利亚，以法莲代表北国，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他们的问题就是凭骄傲自大的心，所以他们说什么？砖墙如果倒了，我们自己再凿出石头来把它盖好，桑树被砍了，我们就把它换更高大的什么香柏树这就是讲一个人的骄傲人的骄傲，人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记得这就是人的骄傲所以神说好，你这么骄傲，我就兴起你的敌人来。北国骄傲去跟亚兰王律信结盟，对不对？律信是亚兰王，那上帝说，那我就把亚兰的敌人招过来，亚兰的敌人就是亚述，就是亚述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激动亚兰的敌人亚述攻击以色列，然后不仅亚兰的敌人，又把非利士在周边的国家都来吞吃以色列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北国不依靠神，想要靠自己想要跟这些人结盟，上帝就用他的仇敌来灭掉这些人。那么上帝用这些人来灭掉他的时候，吞吃他的时候，困难的是下面这一句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讲过的话，二十五节讲过的话，这一节讲的前面的意思就是，上帝用心的栽种以色列国，但以色列国本来是美好的葡萄，却变成了结出来的是一些发臭的葡萄所以他们在当中使上帝的恩典全部被弃之不顾。所以十三节，神的怒气没有转消，他的手，这个手是击打的手，击打的手仍伸不缩。那么为什么？因为十三节讲，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神击打他们，神的手仍伸不缩，因为神击打他们，对不对？ 神击打他们，神用外邦人去惩治他们，他们的心没有改变，他们的心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改变是没有归向神，没有寻求神，仍然在走自己的路，所以他们会到彻彻底底的灭亡。所以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就讲他们会彻底的灭亡。这里讲一日之间，就很快的，神很快的会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之以芦苇，头跟尾，就是头跟尾，从头到尾，中之是大的，芦苇是小的，所以从头到尾，大的小的通通怎样，通通剪除，就是彻底的剪除。所以这是一句一句这个当时俗语的话，神会彻底的剪除他们。然后谁是头？长老跟尊贵人。那么谁是尾？就是教导人的先知。所以这些就是在讲以色列当中那些做领袖、做引导、做带领的，上帝都把他们剪除。为什么？因为他们引导百姓走错路，走错路。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一直责备法利赛人是瞎子领瞎子。那么我还是强调艰难的是什么？是法利赛人不认为他们是瞎子，不认为他们是瞎子，这才是困难的部分。也就是说，人的黑暗是人不认为人在黑暗当中。所以这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讲，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就是求赦免，要不然我们会在黑暗里面，我们会在自以为意。好，十七节，神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话，孤儿寡妇是讲那些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少年人少年人是指那些有力气出去作战的人，有力气出去作战的人。所以主不喜悦少年人，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也就是讲到那些看起来年轻有力的，上帝不要；那些无力自保的，上帝也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亵渎的，都是行恶的，口里所说都是遗忘的话。就是人只有在当中，人心里所存的没有真心归向神，只有外在的信仰，没有实质的信仰。这仍然是讲前面的情境，情境。这是讲到北国，北国。
那要说，北国这边，他们以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就说以赛亚先生他所看到的，现在呢是不是还是一样发生在现在的以色列上面？然后呢，他们也不认耶稣，那也意味说他们将来就会走向灭亡跟北国。
不是，他们已经在黑暗里啊，人就现在还是在黑暗里。如果从新约看的话，他们还在黑暗里。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的话，他是在中东地区的，应该算是唯一的开发国家。那他的国力啊，还有那个所得啊，都很高。
所以我们人看到的跟圣经要表达的是两回事。人要看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的表现但是圣经要表达的是他在信仰面是光明还是黑暗，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北国为什么会一直在这边被责备那我们就很快的复习一下。当时北国当时因为所罗门死了以后，那么北边的跟以法莲为主的这十个支派就脱离了，对不对脱离了以后，他们当时为了不让北国的百姓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北边跟靠近南边的地方做了什么？金牛犊做了一个，就是另外做一个祭坛，让以色列人在那边献祭，不到耶路撒冷。那么当时先知已经责备他们，他们不听。那么北国的问题一直延伸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延伸到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在撒玛利亚 井边耶稣跟妇人谈道，对不对？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说什么？我们的祖宗说敬拜神在这个山上，你们却说在什么？耶路撒冷。所以啊，北国的信仰造成的问题一直在那里，就是人就觉得好，我知道敬拜上帝要这样，所以我自己就照这个做一套，我就觉得我在敬拜上帝，知道吧？其实这个在历世历代都会发生嘛，都会发生。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些我知识我知道了，所以我就照着这些知识啊，我就是一个敬虔人。要打一个问号。
宗教改革也是因为一个，
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会认为我们就这样做是对的，但其实已经离开圣经的话，离开圣经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回到圣经的话？要不然我们会不自觉的就跑掉，虽然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不是上帝要的。以北国来讲，上帝要他们回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只在耶路撒冷敬拜神非常要紧，因为这是一个顺服，不是你自己选的地方，是上帝选的地方。我再讲一次，人会觉得我有去敬拜上帝，我有去奉献，我有去怎样好的，对不对？但上帝说不行，你们不能自己选地方，你只能在我的地方。那人会觉得在上帝的地方好像是什么次要的，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在当中啊，会认为我们有怎样，但很可能我们在最重要的失去掉啊。那南国的问题是什么？南国问题刚好反过来，他们说我们有圣殿，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也是不倚靠神，这就耶利米书在责备的。你们一直说你们有圣殿，可是你们有信靠神吗？你看他们人的偏差就是这样，人认为我不需要圣殿，我可以信靠神，对不对？那另外一边说我有圣殿，所以我很信靠神。这些都是我们人的问题。人真正信靠神，所以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讲了一句话，敬拜神是用心跟真理，或者翻译做诚实，对不对？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跟诚实。好，那我们今天再回到以赛亚书来。所以这里就讲的，那么上帝使一个信息进来告诉北国的百姓，就是将来他们要被攻打，他们在当中会遭受敌人的攻击，那到最后会彻底的灭亡。可是彻底的灭亡以后呢，十七节的最后还是让我们觉得很艰难。为什么？他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就是上帝还是继续的击打，继续的击打北国。为什么？因为仍然同样的问题，人没有悔改，人还是没有悔改，很奇特哈。人还是没有真心悔改。所以第十八节说，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找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耶和华的烈怒，地多烧片，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能受饥饿，左边吞吃能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背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出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好，下面还是一样，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啊，这段话讲的是上帝在用极大的毁灭临到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从历史知道，最后国家都灭亡了，对不对？圣殿也没了，圣城也没有了，人会悔改吗？上帝仍然怒气没有转消。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毁灭是很明显的，那么像火着起来，人像那个柴在当中当柴烧一样，可是呢，十九节到二十节讲什么？ 十九节、二十、二十一节讲的是一样，一样，人还是自私，人还是自利。哦，第一个，人没有人怜爱弟兄，讲的是人还是自私，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还是没有怜悯，还是没有怜悯。第二个，人还是在当中，右边抢夺，左边吞吃，人还是在当中想要抓，自己靠自己抓，对不对？而且呢，能受饥饿，能不饱足，还不觉得满足。所以看到没有，这就是人的自私自利，哦，然后贪婪。再来，个人吃自己的膀背上的肉，其实是什么？吃自己膀背上的肉，这句话讲的是啊，把自己的儿女给吃了，或把自己的弟兄给吃了，知道吗？哦，所以后面就讲马拿西攻击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攻击犹大。以法莲、马拿西、犹大，这是兄弟，对不对？哦，兄弟都相争，所以呢啊，结果吞吃自己膀背上的肉，就是自己害自己，知道吗？哦，所以这整段话讲的是什么？上帝要人悔改，人真正显出的悔改是什么？怜悯自己身边的人，怜悯自己身边的人，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怜不怜悯，这才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没有怜爱自己的弟兄，这是自己身边的人，我们还是自私，还是自利，还是在当中贪婪，我们还是在当中想要得着，照自己的意思走，结果呢？结果害了自己，哦，所以整段话的重点只有一样：如果一个悔改的人显露出来的是一个怜悯的心，这个在圣经里面非常要紧，非常要紧。我们讲耶稣讲过的比喻，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有悔改？一个悔改的人对人会有怜悯。你看主耶稣讲什么？彼得跟耶稣讲，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对不对？一天得罪我七次，我都饶恕他了，够了吧？彼得实在很不错，一天可以饶恕人七次，对不对？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什么？七十个七次，对不对？所以耶稣就马上讲一个比喻，我们欠上帝的、欠王的是一千万，别人欠我们的是多少？十两，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讲，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天父也怎样？不饶恕我。所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悔改，其实显露在他对人能不能饶恕，有没有得救，显露在他对人能不能饶恕。所以你的心有没有转向神，其实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对人饶恕。好，我多讲一点，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安息日，对不对？说安息日为什么？耶稣用什么？在安息日医病，医病，因为耶稣要显露出怜悯的心。所以我们对人最艰难的是怜悯的心，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太多的是相对性，哦，我们觉得合理是什么？我们觉得合理是一对一、二对二，对不对？那怜悯不是，怜悯不是，怜悯表面上看起来是自己吃亏，对不对？自己舍弃，自己放下，哦，但是天父要我们怜悯，天父要我们怜悯，我们不饶恕人，天父不饶恕我们。
知道我们说很难哦，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可是，在北国被灭的时候，那可见那个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是非常的艰难。然后在那个凶恶的环境当中，人为了生存的时候，就是我想起越战。北越在闽南越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逃难的时候，就是有人说他们也是在船上是就是不吃的，这样因为下去。可是在这个那么艰难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人要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凶恶，因为人 那种怜悯道德的心是在马斯洛理论上是最上层，人是在下面，最下层是要生存的。
嗯，
那在这样子那么可怕的环境当中，人这样子虽然说好像没有怜悯，那是不是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人的那个生存跟怜悯，人好像必须求生存，可是在神的眼中好像这个是小于次于，就是生存那件事情好像不在神的眼中看为重要，就是我在想说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去，人怎么样去看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人的那种私心怎么看。
好，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信，我们信到哪里，我们信什么。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相信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临到我们的我们就接受它，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信有关，跟我们的信有关。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说，我信上帝，上帝就会帮助我克服这些难处，这是他认为的信，对不对？有些人会认为说，不管临到的是什么，我都信上帝总有他的美意，这也是一种信，是吧？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想的时候，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的信。那我要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不要说我们的信，我们的信要本于神的话。记住这个，我们的信是本于神的话，上帝说的才会成就。所以我们信什么？神的话。如果上帝没有说，我们不要自己把它认定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哦，上帝有这样说，但我们可能用错了，情境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再讲一次，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话，可能我们会用错，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好，所以到这边为止啊，我们就看到，那么呢，这个北国的情境是这样，好，北国的情境是这样啊，特点就是刚才提的啊，上帝让我们看见哈啊，神的怒气为什么？刚才我们读诗篇读过，神的怒气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上帝做的最许多的事，人还是不明白或者没有体会到。啊，自己应当从罪里面出来，或者向上帝认罪悔改，所以这是最艰难的。好，那我们再读第十章啊，我们读一到十四节就好。
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争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能伸不缩。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我要打发他攻击谢罗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投货为掠物，叫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民一样。然而他不是无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捡出不少的货。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我？加勒摩岂不像你？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士革吗？我手已经掳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
我怎样在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在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耶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 候，主说我必把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严怒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依靠我手能力和我的智，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境，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勾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勾到鸟窝，我也得了权力，好像人视其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
好，那我们先看这十四节。那么第十章的一到四节讲到啊，祸灾就是有祸的，有祸的，谁是有祸的？就是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啊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记录奸诈之判语就是讲到诡诈啊，诡诈啊，这些是讲到那个掌权者，那么他屈枉穷乏人，夺去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猎物。所以这里讲到这些啊，这些掌权者没有公义，没有怜悯。那么呢啊，当这些在国中啊执掌的这些掌权的啊，没有公义，没有怜悯的时候，所以他在当中啊，就有许多的压榨人的事啊，屈枉人的事啊，逼迫人的事。所以呢，而且对寡妇孤儿，刚才我讲孤儿寡妇讲的是民中那个没有自保能力的人，他就在当中不没有怜悯他们，没有怜悯他们。那么到降华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候会怎样呢？你们逃跑求救，谁可以救你们呢？你们的财宝就是你们的荣耀会怎样呢？你们只有屈身被掳，扑倒被杀，这样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能伸不缩。所以这边就讲到人的，前面我们不是讲吗，邪恶像火，人的自私自利贪婪，然后在当中有权势的人啊，在当中却没有公义，没有怜悯。这边我们也要知道，那么人在这世上所得的是要跟上帝交账的，人在这世上所有的是上帝给的，是需要跟神交账，需要跟神交账啊。一个执政者啊，他不是只有行公义就好啊，怜悯也是他要负责的。因为什么？因为权力在他手上，权力在他手上啊。所以一个人啊，有权力的，有财富的啊，公义他要负责，怜悯他也要负责，因为上帝把有的先给他，这是圣经的观念啊。圣经的观念是这样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当中自私自利贪婪，在当中啊彼此相争，又没有公义，又没有怜悯，所以上帝就会借着亚述来毁灭他，亚述来啊击打他。虽然如此，神的怒气没有转消，他的手能伸不缩，还是一样，上帝仍然在当中继续的击打。好，第五节就讲到亚述，上帝说亚述是他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恼恨的杖，所以他要打发亚述攻击亵渎的国民啊，击打神恼怒的百姓，所以呢，把他们像街上的泥土践踏一样。这里是讲到神借着亚述的手施行他的审判，神借着亚述的手施行他的审判或击打他的百姓。要知道被击打的对象是上帝的百姓，是上帝的百姓。神的怒气临到北国，所以借着亚述的手击打他那么那使得百姓成为猎物，百姓的财宝被抢夺被抢夺。不过第七节开始讲亚述啊，上帝用亚述，但亚述不等于亚述是公义的，知道吗？不是亚述是公义的，知道吗？不是。接下来就讲然而亚述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打算啊，他倒是想要多拿一些， 他倒要毁灭剪除不少的国，而且上帝让亚述国兴起，让亚述国得胜的时候，他第八节亚述就会认定什么？我的臣仆都是王，看到没有？好，人的骄傲马上出来了，我的臣仆都是王，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加勒挪是在亚兰的北部，加基米斯呢是先被亚述征服的，是一个大臣先被亚述征服，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征服加基米斯，我也可以征服什么加勒挪，然后呢，我可以征服亚尔拔，我也可以征服哈马，我可以征服大马士革，我也可以征服撒玛利亚，这样子的，就是，所以这些有偶像的国我都可以胜过他，所以他把撒玛利亚耶路撒冷都看成有偶像的国一样，所以他都可以同样对待，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亚述，神兴起亚述让亚述变成一个强国，然后他就攻打周边的国家，那么攻打周边的国家，他就觉得自己是有本事，自己是有能力胜过这些国家，抢夺这些国家，其实他不知道这都是上帝让他兴起，他不知道这是上帝让他兴起，他以为他自己有本事，他以为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拳头，靠自己的财力，他可以胜过，所以他认为他的臣仆都是王，他可以胜过这些，他可以怎么样胜过大马士革，就可以怎样胜过撒玛利亚，可以怎样胜过撒玛利亚，就可以怎样胜过耶路撒冷，但是第十二节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划亚述王的自大的心，高傲眼目的荣耀，所以上帝只是借着亚述成为他手中的杖，去击打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对不对？击打他自己的百姓，但是上帝击打完他就要划亚述，因为亚述自大高傲，自大高傲，因为亚述说第十三节，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的财宝，我是勇士，叫那些做宝座的降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先跟人进鸟窝里面得着一样，很简单，所以前帝呢都是像被丢弃的雀蛋，没动翅膀，没张嘴，没有鸣叫，都是全部都被我拿到，知道吧？就好像一个小孩去把那个树上的鸟窝给怎样捅下来一样，捅下来一样，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亚述，亚述其实也表达一个人的本相，上帝借着让亚述国可以兴起，可以强盛，可以征战得胜，对不对？但是人一有成就的时候，人就会怎样？人就觉得说，这是我靠自己的能力，我靠自己的智慧，我靠自己的聪明做的，所以他把各国的地界挪移。亚述这个国家很特别，亚述这个国家他为了让他帝国可以存久一点，所以亚述这个国家呢，他打败一个国家以后呢，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人迁移，比如说把 A 这个国家的人迁到 B 跟 C，然后把 B 这个国家的人迁到 A 跟 C， 知道吧？打散掉，打散掉。然后他的想法就是，如果你占领一个国家，把财宝都夺了，把人都杀了，就没有生产力。那这如果你把他占领了，你让这些人留下来，以后他们还是会起来反抗，对不对？所以亚述很聪明，亚述觉得说，好，我要让你不反抗很简单，我把你的人移到这几个地方去分散，把那边的人也分散，所以把人通通怎样分散混在一起。所以亚述当时的想法是，你们分散的以后，你们就怎样 你们就自己在那边相争，你们就没有办法起来反抗我，会这样吗？其实人啊，你即便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民族住，现在变十个民族，对不对？十个民族彼此会相争，这是事实，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外面的敌人来的，这十个民族会怎样？就会集合在一起，然后这十个民族当中也会有强的，对不对？也会把它整合的，是不是？所以短时间你会看到这十个民族都不会起来反抗，因为他们还没站稳。可是呢，时间一久以后，他们就怎样？他们仍然会站稳，仍然会结合，仍然会起来什么反抗。所以啊，亚述做的这件事情以后，后来巴比伦啊把亚述灭了以后，巴比伦就不做这个事，因为巴比伦就觉得这样做帝国还是存不了太久，所以巴比伦帝国又换一个方式，又换一个方式去做。所以啊，你看这些帝国就是在想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帝国安稳，对不对？但是其实这边啊，其实它的背后，圣经只告诉我们一个，所有的都是神在掌权，神在掌权，神要人在当中啊，但是人还是会骄傲，人还是在当中自夸自傲啊，借着有的自夸，借着有的自傲。好啊，今天我们啊先读到这里。好，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今天读的。今天读的最主要的还是讲一个情境，就是上帝要让以色列的百姓也让我们知道，人活在黑暗当中，黑暗当中啊，所以在这个黑暗当中，上帝自己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救恩，在那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有一子要赐给我们。那么呢啊，他要我们在当中啊去啊，在当中敬畏神啊，认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么在当中一个艰难是什么？一个艰难是人会拒绝，人的本性是拒绝的，人的本性就是在当中，总是在当中啊会拒绝。那么只有上帝的怜悯临到人，所以在黑暗啊，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见了大光，这个是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所以整段话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蒙上帝怜悯的人，我们蒙上帝怜悯的人，我们也要对人怜悯，我们要悔改，常是因为我们对人没有怜悯。好，我们在许多时候要当心，神要我们的总是在当中依靠他，对人总是存一个怜悯的心。那这段话也给我们一个学习，在当中啊，如果人不肯在神面前悔改，那么许多的败坏就在当中仍然在那里，仍然在那里。那这当中有一个警告的，就是不要骄傲。人什么时候会骄傲？就是有才会骄傲，比别人强才会骄傲，比别人好才会骄傲，这些都是要谨慎的，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多得的，就要神就给我们多要，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啊，先读到这边，好，先读到这里。啊，以赛亚先知书呢，不断的讲啊，黑暗跟光明啊，在黑暗当中啊，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在那里啊。那么也不断的讲啊，人在黑暗当中是何等样的黑暗啊。所以啊，上帝用这些人认为可以的方式，事实上不会叫人悔改，知道吗？人认为管教可以让人悔改，不会的。人管教，我说过，认罪只是很快又不见了。虽然管教我们会继续做，但管教只是帮助我们回到悔改上面而已。但是如果没有真心的悔改，我们就得不到管教的益处。好，今天的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对不信神的百姓 性的话，上帝会，上帝的公义有时候会是任凭他们的。
任凭，任凭也是一种管教，因为任凭就在他们当中的强去压弱，然后神的管教不会只对那个神的百姓，因为上帝也借着亚述的手灭了这些国，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就知道，不只有以色列人，那么万民也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表示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告诉小孩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很容易犯的情境，就是我们只告诉他对的应该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应该对，应该对，应该对，对不对？我们没有让小孩知道一个情境是，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应该帮助孩子，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只能靠着信上帝的话，只能靠着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不然胜不了，胜不过这个罪。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管教小孩就觉得说，我这样管你你会变好，我这样管你会变好，但是基本上小时候可以，大了就不行了，对不对？因为他越来越有自主性，越来力量越来越大，他没有用的。但是我们是走过这些经历，让孩子回头去看说，你看圣经讲的话是对的。我再讲一次，让孩子知道神讲的话是对的，我们都是什么罪人。
所以孩子要到多大他才能够理解这些自己是一个罪人？
不一定。一个孩子有些时候我们是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可能很早，有可能很晚。然后第二个，我们对罪的认识到底罪强大到多么样的地步，我们到这个年纪还在学习，对不对？你想想看，大卫对神那么认识的人，还是犯那么大的罪。
人性就是反反复复。
没有，人性就一样，就是罪的，不会反反复复的。你觉得反反复复吗？觉得就是那样，逃不了。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神怜悯，我们都需要救恩，不断的被神怜悯。我们基督徒就是不断被怜悯，所以为什么约翰一书一直在强调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总是在当中，总是在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不断的提醒。那我们帮助孩子记得，就帮助他信靠上帝的话，让他知道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不是一个规条哦。如果是一个规条的话，他们接受太多规条，他们太接受太多规条，所以他们不是信上帝的话，他们只是认定这些规条而已。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借着以色列百姓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镜，让我们知道在人的道路上，当我们离开你之后，罪怎样辖制我们，罪怎样在我们里面发酵我们肉体是何等样的软弱。主啊，这些都是要我们不断的在当中自我警惕，自我提醒。我们也更在当中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何其的广大，好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死的情境中从你那里得生。我们求你不断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也使得你这话在我们生命里头成为那生命的实在，成为生命的粮，成为生命的光。我们就把自己的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